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上帝。主，我们常常在你面前就得到你的属性。主，帮助我们都住在基督当中。主，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更像基督。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都打开心，再次欢迎主来到当中做主做王。当你做主做王的时候，你的国就会降临，你的国就能够扩张，你的国就能够彰显。我们也邀请圣灵运行在当中，使听了讲的同盟益处，也就恩膏你仆人的口能够按时分量，并且按着正义来分解真道。谢谢主，这样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看到我们撒母耳记下第四章，撒母耳记下第四章。那今天呢第四章我把它定为标题叫公义的大卫，公义的大卫。那神在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神要他的百姓做什么。我们的大概会背出来，就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然后与神同行。你看大卫就有这些特质，大卫有这个特质呢，所以神一直在提拔他，神也使用他，是有原因的。如果你羡慕能够做主善工被神用的器皿，你记得大卫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法的榜样。他是一个天然人，但是他被修剪得非常厉害，然后呢他成为现在的一国之君，是有些道理，有一些真理在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从第一章开始呢，一直到第四章，你看到大卫呢，从撒母耳记上卷里面一直到现在呢，神一直在提拔他。你看到第一章呢，这边告诉我们说，大卫呢宽宏大量，他有个很大的一个度量在当中，所以大卫能够被扩张到很大的度量，什么人他都可以带，什么人他都可以容，即使反对他的人呢，他也能够来包容他、接纳他，甚至成为他的什么将领啊，或者跟随他的这些人。再来呢，他蛮有恩慈哦，他非常有 kindness， 有 mercy 在当中，非常有怜悯的心在当中，所以大卫蛮有恩慈。再来呢，大卫到第三章的时候，他没有嫉妒。还没有别人比我更好，里面就很难过。不会的，大卫没有嫉妒，他爱惜人才。即使人过去是敌对他的，现在只要悔改呢，他也是爱惜人才，他没有嫉妒的心。所以大卫呢，真的是被神所重用，是有道理的。来到第四章呢，把它写下来。大卫还有什么样的特质？他是公义的大卫，他非常的公义，这很重要，因为公义是上帝的属性。不要忘记，我们看到大卫是带有度量，带有充满怜悯啊！不要忘记，这是神的属性叫爱，但另外一个属性呢，是神的什么公义？这两个都是神的属性，有恩典，也有什么真理，有公义呢，也有慈爱，有审判呢，也有赦免，都在当中。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只是个次序而已，那两个呢都为重要。我们知道，在末世当中，现在叫恩典的时期，恩典的时期会不会 stop 的时候？会不会结束的时候会？它是个时期，到最后呢，恩典门一关呢就没有了，就开始进到什么审判的时期。我们要了解神的属性，他的恩典呢不是无限的宽广，他的恩典是要带我们什么悔改、回转，走在正确的道路当中，走在公义正义的道路当中，这是神的属性，我们要明白。好，请看到第四章，我们把它分了两大段，第一节到第五节呢，第一节到第五节呢，这边呢我把它叫做不义的昏君，不义的昏君。这边讲到一个人，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第一节，预备，请来。
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听见加尼尔死在希伯伦，手就发软，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惶。
好，这边搞一下第一节停下来。扫的儿子伊斯波设，扫罗呢有非常多的儿子，这边讲到伊斯波设另外一个儿子跟他已经什么同死在那个战场上，还另外三个了，应该说三个，那这边呢没有死的叫伊斯波设，里面最出名的我们知道约拿丹。约拿丹是一个非常挺老爸的，虽然他对老爸有很多很多的不平在当中，但是老爸上战场呢，他一样就是骑马上阵，一起去征战。当然同时间呢，约拿丹的这个什么的情况也是很糟糕，最后死了。但是你知道伊斯波设是这个留下来的扫罗的这个儿子。伊斯波设翻译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蒙羞之子，更小的囝了，取这名字。但是在原文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原文叫伊斯什么巴利，伊斯巴利其实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跟巴利要辩护的了，因为他们仇敌是谁啊？ 巴利嘛，哦，周迪是腓力士人嘛，拜巴利的，所以他们呢取这个名字是要什么？要胜过巴利的，要跟巴利辩护的。但是呢，后来在撒母耳记里面，撒母耳的啊作者把它改变过来，叫伊斯什么波色，叫做什么？不要用巴利这个字，那翻译出来就是蒙羞之子啊。他的名字真的像蒙羞一样。他当了君王了，那我把他定为为什么叫昏君呢？你看到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色听见亚尼尔就是那个爱将嘛，大将扫罗的大将军呢，他投靠了大卫之后呢，要跟大卫呢啊这个啊这个复合，然后呢从北到南两国能够合在一起，十二支派能够统一，所以亚尼尔呢做这个事。那昨天我们看到第三章，结果呢他的死对头有没有？啊，约押呢，就心里面嫉妒，里面的仇恨在当中，里面的苦毒。接下来用这 Bible 说，怎么样？啊，你刚才说机密话，结果匕首一刺就把他刺死了。这个事情呢，让大卫非常的难过。大卫也举办了追悼大会，然后为了约押做这个事情呢，也告诉全国说，这事不是出于我的，是诗人什么约押自己的野心，他的阴谋造成这样子。所以全国才明白说，原来大卫是一个公义的人呐、啊。他不会用这类消人波手暗波哈，没有这样子，他是公义的，因为他还跟他一起来在棺木当中哭啊，为他什么厚葬，所以大卫是一个公义的人，他是公义的君。好，你看到扫的儿子呢，向下叫伊斯波色，这个是一个蒙羞之子，为什么蒙羞呢？他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手就什么发软，然后呢，以色列众人也什么惊慌。弟兄姐妹，请你记住一件事情，一个君王是要刚强壮胆的，上面都软了，下面还有力量吗？上面都已经不行了，下面会有刚强壮胆吗？我告诉大家，什么叫做公义？公义呢，不是说啊去做不对的事啊。什么叫公义？公义就叫做正确的事啊。颠倒来讲，什么叫不义呢？该做的没有去什么做，那个叫做不义。义的意思就是要正确的方向，正确的目标，即使有困难还是要走在里面，那个叫行在公义当中。即使有很多的危险，即使要付很多的代价，可能有生命的危险，都是要走在这正路当中，要行公义，要走在正确的道路当中。这边告诉我们说，伊斯波色听到啊这个啊扫罗的爱将亚尼尔死在希伯伦，就手就发软了，英文直接讲说什么？就无力了，磨烂了，就无力了。哇，你看这个君王是这样子的，那以色列人呢也都什么惊慌，所以举国都在什么害怕当中，惊恐当中，软弱当中。这个是看到一个王的情况，就知道说一个领袖非常的重要，如果领袖发软的话，大概下面都发软了啦。上面如果没有刚强壮胆的人在当中，整个国家呢一定呜呼哀哉啊，已经知道说差不多快 over 了，快 over 了。好，接下来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啊。好，接下来第二节背景，来，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色有两个军长，一名叫巴拿，一名叫利甲，是便雅悯支派的比路人黎门的儿子，比路也是属便雅悯。继续来，比路人早先
逃到基他因，在那里寄居，直到今日。
扫罗的儿子
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波波色，是瘸腿的。
扫罗
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
他才
五岁，
他乳母
抱着他逃跑，
因为
跑得太急，
孩子
掉在地上，
瘸
腿。
一日。
比路人黎门的两个儿子利甲和巴拿出去，约在午热的时候到了伊斯波色的家，
伊斯波色正睡午觉。好，你看到继续，你看到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说，你看昏君有这样特质，他没有行走在正确的道路当中，他只是挫了蛋，害怕软弱，什么事都不做，这个就是昏庸的意思。弟兄姐妹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看这个好像看连续剧一样，也在看我们自己的人生。遇到事的时候我们怎么反应，遇到事的时候我们怎么回应啊？像这个昏君呢，就躲在什么寝室睡大觉了，啥都不做，只是睡觉去了。他在做什么？他在躲藏，他在什么？他在躲避。他是个君王，哎，你要做什么？你应该举办什么？举办全国的禁食祷告吗？是约沙瓦王一样，遇到三面仇敌攻击啊，开始怎么样宣布我们全国要什么 进食祷告吗？要起来团结吗？要一起来凝聚大家的众人的心吗？怎么躲到寝室去睡觉呢？你看到这个吗？人遇到事情的时候，如果有害怕的时候，大概就有这种情况发生。圣经告诉我们，爱里没有惧怕，爱惧完就把惧怕除去。可能他的根本是没有神的爱了，他没有领受到神耶和华的爱，也没有爸爸的爱，爸爸整天就嫉妒嘛，所以上面也是这样，下面呢，他这一代也是充满没有爱的这样的情况在里面，不安全在当中，原生的家庭都有这问题啊。你看到哈、哦，所以这个故事很精彩的。好，他不做事情呢，其实呢就是一种躲藏啊。他不做事情呢，是一种什么样啊、这种叫做啊、麻木啊，没有回应啊，这是现代的世代很像的地方啊。看到有事情呢，大家都不说话，不吭声啊。特别是领袖们，记得千万不要不吭声。你不吭声就什么？你认同。不能这样做。你看到另外一个王叫大卫，他就会吭声的。另外一个这个是不吭声的。为什么叫昏庸？原因出在这边。好，接下来看到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有两个什么军长，一名叫巴拿，一名叫利甲，是便雅悯支派的比路人黎门的儿子。好，这边说伊斯波设有两个军长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突击队，然后呢突击队的什么将领啊，专门在突击的，所以他们一定很会打仗的，很懂得战略的，很了不起的两个将领啊。但是因为跟随了昏君呢、啊，本来可能在什么，可能是在扫罗的时候很被重用，现在移交给他儿子了。这儿子真是蒙羞之子啊，啥事都不会干，只会发软，只会发怕，只会发战，在那边不知道干什么。跟随众领袖呢，这两个人呢心里面就很不爽快了，因为我是突击队的嘛，你要呼召我们起来嘛，但是你没有啊，你什么事情都不做，就躲在自己的这个被窝里面睡大觉去了。所以他们就开始怎么样，有一些意图在当中了。他的意图怎么样呢？那我们就知道刚刚赖老师讲的西龟挖短扁的什么叛变的计划就出现了。他们的叛变的计划是很清楚的。好，我讲一下，来，巴拿的意思是什么呢？翻译出来，这个军长突击队的队长叫巴拿，巴拿翻译出来就是苦难之子，苦难的意思，或者呢叫做忧伤之子。苦难会不会带来忧伤啊？会，苦难之子，忧伤之子，他的名字就是我就是要去跟你突击，然后让你带来什么苦难跟忧伤的，是这个意思。那另外一个呢叫做什么？利甲，利甲就是什么骑马的，好战的，骑马的，好战的，他总是在马背上的，骑马好战的，所以他呢是非常凶暴的一个人。这两个呢当突击队好不好啊？好，不怕死嘛，这种是最好的嘛。但是昏君不用他，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他的恩赐在这边没有好好的用他，结果呢就跟这种懒散的我们这个很闷啊，很痛苦啊，都想怎么样起叛变的这样的阴谋就出现。好，你看到他们呢是属什么呢？属便雅悯支派的，在住在这个这个比路的地方，比路是一个城市哈，属于便雅悯的一个城市。他们比路人早先逃到基坛，也是一个城哈，在你寄居直到今日。好，第四节说，扫罗的儿子什么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波色。好，他是个什么瘸腿的。这边出现的扫罗的儿子谁？约拿丹。刚刚是伊斯波色有没有？他是也是扫罗的儿子。但是这个扫罗儿子伊斯波色是一个蒙羞之子，软弱，什么都不会，最害怕躲起来的。那另外呢，你看约拿丹他是个战士 OK， 他跟他爸呢跟他上战场一起去打仗，结果呢死在战场，这是战士的荣耀啊，我死就要死在什么战场。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我们要立定心志，我们一生都在征战当中，你叫基督的精兵，要死就死在战场，不要是死在什么什么什么杜鹃窝啦，死在美人窝啦，死在死这些不该有的地方去，要死就死在什么战场。阿们，这是你的荣耀，我们的荣耀，要为基督而死，不要为世界而死，不要为这些罪恶而死，要为基督而死，这个才是荣耀，因为你是战士。阿们。像大卫有什么纪念亚尼尔？因为他是个战士， 但是他被暗杀，死在逃城的前面。他应该死在什么战场的？约押就用暗波，有没有把这个战士死，把他刺透？是哪边刺透？是人家在逃城的时候，那不该死那个地方。所以大卫很难过，很伤心。战场应该是战士该死的地方，那个是荣耀，是为国而拼的地方。我们基督徒要常常记得，我们是基督的精兵，我们不是软弱，只是听到什么事情害怕害怕害怕害怕害怕害怕，惧怕呢只是被打的份而已了，惧怕只是望中之别，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你看到这个吗？这边讲到另外一个儿子叫约拿单，他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人，跟大卫非常的结盟的兄弟，结拜兄弟。他有个儿子名叫什么？米非波设。这边有个波设也是一样，他叫米非波设。米非波设翻译出来就是他是巴利的敌人，巴利的敌人，巴利的什么反对者，或者叫打破偶像的。巴利我们知道吗？就是腓力斯人的偶像嘛，他是专门在打破偶像跟巴利来对抗的。你看到吗？爸爸是这样子，那儿子呢也是个什么战士。 OK， 那个儿子呢在这个情况有一点不好，就是他是瘸腿的。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后天的。为什么呢？因为听到阿公有没有扫罗，还有谁啊，他老爸战死在战场上，他的母这个什么奶妈乳母就赶快把他抱起来跑啊跑啊，不知道怎么把他抓的不晓得。后来跑啊跑，还是包包一大堆，就把孩子什么拎掉了，一摔呢就瘸了。所以这边记载说有一个人叫做米斯波设。你会发现到作者为什么要把这个兴起来呢？前面一个什么昏君，这个呢是神所看重的，神一样的眷顾扫罗还有后裔啊。神爱不爱扫罗啊？哎，虽然很多很多的这些一个一个死了，但是神还遗留一个，看起来是人家不要，是瘸腿的，但是神还是眷顾扫罗的后裔。哦，你看到这个就看到这个逃跑这个字。好，接下来你看到第五节，一日比路人临门两个儿子利甲和拿巴巴拿出去，约在午热的时候到了伊斯波设的家。伊斯波设正在什么睡午觉。好，伊斯波设是个君王，哎，套中倒的捆，国家都快没了，还在睡得着。你看到这个地方吗？这个叫沉睡的灵啊，应该起来什么发动禁食祷告，全国赤子之间禁食来面对什么我们国家的苦难嘛。结果呢，他没有什么都没有做。用节目再讲，什么都没有做叫不义。我再讲一遍哦，什么都不做叫做不义。不要什么都不做，要起来做正确的是那个叫公义。有时候我们都躲在那个人家在做跟不做之间，我啥都不用做，这个叫不义的事。耶和华要我们什么？行公义，要行出来。这个国家出来有问题了，中华民国出问题了，我们基督徒要起来，阿们，要行公义，不能不吭声。国家都快沦陷了，法律都已经快变到哇，会威胁到整个下一代了，我们要起来，阿们，就这个意思。不要一直只睡觉而已， sleeping， 躲在自己的舒服的窝，看不到我在寝室里面棉被盖起来蒙起来，鸵鸟的心态，什么都没有，大错特错了，仇敌已经来了。为什么这两个人我要套动到去？因为他清楚他会有睡午觉的习惯，相不相信？为什么不要晚上去？因为他中午就会睡，吃饱就怎么样就睡，哇，吃得很好的，马上前去当王嘛，然后呢睡个午觉嘛，非常的舒服嘛，国家怎么样跟我没有关系嘛。弟兄姐妹，我们是天国的精兵，我们被召就叫彰显我们的神到底是如何的神。我们被召的目的就要彰显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彰显就是要显现出来，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除了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你我也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吗？要显现出来，不要放在斗底下，要彰显神的荣耀。 勇敢的为主发光。虽然你光一照的时候，仇敌就看见你了，因为太明亮了嘛，很容易被什么被打击，没问题。但是我们的光是永远的光，阿门。要照亮黑暗的人，人们才会就近光。我们要靠在一起，一起征战。好，你看到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就知道说昏君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不走公义的道路，沉默、冷漠，什么事都不做。这个是一个特质，我们当基督徒千万不要这样做。你看到吗？神的国反而越来越多的羞辱，像他自己啊，蒙羞之子啊，不以他为荣啊，很糟糕哈。好，接下来你看到第六到十二节叫公义的君王哦，公义的君王，我们来读好吗？预备，请来。他们
进了房子，假作要取麦子，就刺透伊斯波设的肚腹逃跑了。
他们
进房子的时候，伊斯波设正在卧房里躺在床上，他们将他杀死，割了他的首级，拿着首级在亚拉巴走了一夜，将伊斯波设的首级拿到希伯伦见大卫王，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看啊，这是他儿子伊斯波设的首级，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大卫对比路人临门的儿子利甲和他兄弟巴拿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洗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何况二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他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呢？于是大卫少年人将他们杀了，砍断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伦的池旁，却将伊斯波设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里。
OK， 好，从第六节到十二节是公义的君王，讲到大卫。好，这边告诉我们说，当他们两个人去暗杀伊斯波设之后，好了，他们就把伊斯波设的头、哦、把它砍掉，然后呢开始逃亡，然后呢走过了亚拉巴。亚拉巴是一个不毛之地，靠近了这个 南边，等于说是沿海的南边的地方，他们赶快跑跑跑，要跑去什么？要去找希伯伦的大卫、哦、就这样的意思。两个人很开心，他们呢按摩、啊、这个暗杀成功、啊、接下来呢他们以为送这个头给大卫之后呢，大卫会非常怎么样开心，他们呢会得到很大的报偿报酬在当中的。好，接下来你看到这个地方，来，我们看到这个第八节，预备，请来。将伊斯波设的首级拿到希伯伦见大卫王，说王的
看啊，这是他儿子伊斯波设的首级，
耶和华今日为我主
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
好，你看到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两个人以为他做正确的事，他把头也带给、啊、这个、啊、大卫了。接下来呢 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好，你看他有没有西归多少多少兵、啊、有没有OK， 为我主我王，他承认大卫是他的什么主人，是他的君王。好，在扫罗和他后裔身上什么报了仇。不要忘记要、哦、前面加一句话，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好，讲到什么呢？讲到一句话，很简单、啊、人、哦、做错的时候还会利用神的名，看到这吗？看到这吗？用了什么虔诚的什么词句，用虔诚的词句，用神的名、啊、来和、啊、来什么来认同自己的行为啊，杀人还不知悔改啊。 OK， 你看到这个情况吗？他用这个虔诚的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有时候会常常滥用主的名哦，看到什么？所以呢妄称耶和华的名呢、啊、在实际里面很直接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会滥用不知悔改，砍人家，还有讲这个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扫罗后裔报了仇。好，好，大卫呢开始回答了比路这两个啊，这个哈、哦，这突击队，他说我也指着什么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耶和华什么启示。你看呢，你用神的名，我用神的名，但是呢，我行在主的公义当中，我在神的面前呢立誓，他们战士都有这样子，做什么事呢？要在神面前什么立誓。 我跟神是有直接的历史的关系，我讲的话是跟神有一个很重要的保障在当中的。好，他讲什么呢？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什么报好消息。从前记不记得啊，我们读前面几章有个少年人，有没有把扫罗的什么盔甲还有什么 头的啊，这个什么，然后呢还有什么他手镯，然后呢把他拿来然后给大卫嘛，大卫呢就什么样行公义了，知道吗？这个事情呢他没有听到嘛，所以这两个人真的是都不了解发生什么时事嘛，国际的大事都不了解，所以重蹈覆辙。好，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就拿住他，将他杀在什么洗格拉的地方，他就做了他报消息的什么赏赐。为什么要杀这两个人？好，杀这两个人有几个原因，才知道他做的对不对，他不是误杀，不是滥杀。好，这边说来看这地方，来第十一节预备，请。何况恶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你们逃留他人血，从世上除灭你们呢？好，你看到这边呢，何况什么恶人，他有没有行义啊？他是行恶的，行恶人该不该受惩罚？该。好，他们行什么恶？这两个人行什么恶？他杀了什么君王，是不是？而且在哪边杀？趁人家怎么样睡觉，趁人之危，人家都 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嘛，是不是？你们两个还是什么还是将领呢，怎么做这种暗波，是不是？ OK， 好，再来呢，这两个人该不该死？他们有忠心吗？国家有难的时候你们干什么？你们马上什么西归挖倒边，忠心就是怎么样，我们要死在一起嘛，我们要永远连结在一起嘛，不是遇到逼迫的时候拜拜就走人嘛，有没有忠心？没有。再来，他们是不是不义的人？是，他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把君王的头都什么砍下来了，所以他是不忠不义的人嘛，该不该死？该死。 OK， 好，那再来，他怎么样处罚他？他说我岂不向你们留逃他这个留他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好，大卫怎么行公义？看十二节预备，请。来，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把他们杀了，砍断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伦的池旁，却将伊斯波瑟的首级葬在
希伯伦亚尼尔的坟墓。
好，你看大卫就吩咐少年人去把他们杀死，然后特别圣经描述说，然后呢砍断他们什么手跟脚。为什么要砍断他们手跟脚呢？除了行公义之外，然后呢流无辜的血要来他们要血报血仇，这边告诉我们主要的是因为他们的手不干净，脚也不干净，手去什么样去砍君王去暗杀，所以手要不要砍断？要。脚呢赶快什么跑去报恶信，这个脚是不是犯罪？是。所以手脚都怎么样断掉，然后呢挂在那个地方，让人家知道说他们是个什么罪人，也是怎么样呢，让大家有省事的作用，不要重蹈覆辙跟他们一样，让全国都知道我是公义的君王，想了解吗？ OK， 好。所以你看到大卫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公义的官，公义的君王，相对的他也怜悯，他呢把他的首级就是伊斯珀的首级呢葬在什么希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里面，也是厚葬，把他看成一个英雄一样，所以他有怜悯。大卫被神用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大卫呢一辈子呢在当中呢就这样被神大大的使用。我们谢谢主，让我们今天看到这一章，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献上感谢，为了今天第四章来感恩，求你继续来祝福我们，都知道说基督是永远当我们的王，我们要效法基督，忠于基督，跟随基督。也求你祝福今天早上所听到的人，我们知道这个第四章好像在看连续剧一样，越来越清楚神你兴起大卫是有原因的，帮助我们常常跟神都连接得更好，把 神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把神的公义充满在我们当中，把神的怜悯充满在我们当中，把神的圣洁充满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活出来就像基督，让我们能够彰显神的儿子，而且能够除灭魔鬼撒旦的作为。求你恩膏今天早上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让我们行走在你的道路当中，特别在这个末世的当中，我们要坚定在神的国度当中。如果神的国有受到威胁的，我们都要站出来；神的国有受到攻击的，所有的基督的精兵都要起来护卫。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也帮助我们活在这个世代，也为着中华民国来祷告，让这国家也行走在神的道路当中，蒙神祝福。愿神来帮助这个国家成为一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的台湾。祝福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追求，请